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是神要的敬拜。在分享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真的变迁得非常快。过去买个东西一定要跑一个地方看清楚了，甚至试用过了我们才能够买。现在你买东西门都不要出，东西就送到你家的门口。那么无论是买东西、买车票、缴房贷、银行都不用出门了，所以很方便。甚至我还知道买车、买房都在网络上可以成交的，哇，我想真是厉害啊。那么尤其是我弟弟感慨最深，他在做旅行社，他说现在也不能卖机票了，他都鼓励他的顾客自己去网络上订，因为赚你个5块10块钱啊，麻烦还真不少，所以他都鼓励他的顾客去网络上直接订机票啊，所以都不知道旅行社会有这么一天啊。那么在网络上你也可以花钱啊，找朋友聊天啊，一个人可以听你讲话，他可以当你一天的男女朋友也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养宠物，你可以养一个情人啊，是不是还可以养个小三，我都不知道。那么现在连开会啊，谈事情也都是用视频啊，微信我们都可以谈完了。我们也感谢神，拜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们去年就可以开始了我们的神学的整个课程，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它的好处，但是它的害处我们就稍微要注意一下了。不过有人提出，现在的教会既然这么就是网络这么发达，是不是现在教会的小组或是崇拜我们就不一定要聚集了，我们大家只要讲好一个时间，大家同时上网一起来敬拜不就结了吗？我不晓得大家你觉得呢，可不可以呢？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从圣经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敬拜呢？那么也可以说神一直在寻找一群真实的敬拜者。你是那一位吗？又如何能够成为那一位呢？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短短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稍微对敬拜、对神的心意有点了解，好吧？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读约翰福音19-26，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恢复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的热情。好啊，经文不长，我们就大家一起同声同心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地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了就是他。好不好？我们这时候一起闭目，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得胜主日，我们可以一起奉你名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按时候赐粮给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需要，你也透过教会，你也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属天的粮食赐给我们。主啊，求你亲自来运行，因为人说的有限，我们能够理解的也有限，但真理的圣灵，你就是那位全能的主，求你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包括讲的听的，让我们讲出该讲的，让我们听进去该听的，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真理的奥秘，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可宝贝，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祝福，以至于我们没有得罪你，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今天这样的主题 圣灵，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带我们进入真理，而真理也叫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感谢你，愿今天这样的分享也能够荣耀你，愿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是一个你所喜悦的敬拜。主，我们将每一个人都交在你面前，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敬拜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就你所理解的，你觉得什么叫做敬拜？各位觉得呢？你觉得什么叫敬拜呢？哦，很好啊、哦。有人说敬拜就是我们用诗歌来敬拜，哦，很好。哎，也有人说，哦，那我们就是用祷告来敬拜，也很好。还有呢？哦，很好，还有用奉献来敬拜，很好，很好，这些都是对的。那么，那我就问大家个问题，请问在卫生间可以敬拜吗？可以祷告吗？哎，就是一些慕道朋友或是师母的外祖母，因为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就问师母这个问题：我在卫生间祷告会不会大不敬呢？因为他年纪很大了，所以他上厕所有些困难。那师母告诉他说：“没有问题，神是无所不在的，啊，你跟他祷告，他就会帮助你。”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希望透过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敬拜，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在寻找的，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么从圣经来解释，从圣经来应用。我们就不会偏离了真道，我们就不会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所要敬拜。不过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到底他当时候的背景是什么，否则我们很快就敬拜就是我们现在就叫敬拜了啊。但是不是，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耶稣跟撒玛利亚他们对敬拜的观点跟看法，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好，首先我们要明白，以色列本来有12个支派，但是当所罗门王交棒给他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就王国的分裂了。北国分裂叫以色列，是由耶罗伯安做国王，南国还是罗伯安做国王。可是呢，北国呢，也在主前的七百年左右就被亚述人所灭亡。所以他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待会讲。那么灭亡以后呢，那么当时候亚述就把大部分的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就迁到外地去了。那他又把其他种族民族的人迁到了这个北国这个土地上，而且让他们开始通婚。所以撒玛利亚人怎么来的呢？就是他们经过通婚的。所以说了不好听，为什么犹太人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不承认这个撒玛利亚是犹太人呢？因为他们说了不好听，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杂种，所以他们不是不纯正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也很气犹太人，所以这两个民族呢也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我们就稍微了解这个背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也是北国也是用摩西五经，但是选择性的使用。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当时候约罗伯安到了北国以后，他就制造一个金牛犊，说哎，这就是我们的神啊，你们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了，我们在这边敬拜，这就是我们的神。这都是政客的手段，利用宗教，利用人对真理的不清楚来完成他个人的野心，所以误导了整个人民。到后来呢，还在基利心上那设立一个撒玛利亚神殿，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叫山寨版的圣殿。 这些事情都是大大得罪神，也就是他们王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所以一个领袖的一个私心，或是他误导人民，以至于整个国家家破人亡。所以作为领袖的要非常小心，对神的话要清楚的认识明白，所以不要用私意来 用宗教用神来为我们盖章，完成我们自己的野心。那么在耶稣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耶路撒冷啊，在犹大，我们也看到了加利利，这两个地方都是属于犹太人的居住地方。那么中间呢，隔了一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所以正常来讲呢，你要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当然两点就直线距离是最近的。可是呢，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所以呢，他们宁可绕道，过了约旦河，走这个比利亚，再过约旦河，才到耶路撒冷去，为的就是避开他们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可是这一次比较特殊，是耶稣在犹大这个地方服侍完了，他要去加利利，可是他却选择直接穿过撒玛利亚要去加利利。他的门徒也吓一跳，那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我们看圣经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耶稣是真的是对这个妇人有负担，要把这福音传给他，所以耶稣会排除万难，让我把这个救恩临到撒玛利亚的身上。所以这段圣经我们所读的最有名，我们叫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在哪里呢？在你看到有个井，这个井就叫做雅各井。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谈到的事情，耶稣将他个人不可告人的秘密和情感上的不满足一下子都说出来了，让这个妇人非常的惊讶。所以呢，他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先知。耶稣也明说，如果你依靠这世界上有形看得到的东西，就算眼前拥有的，你最后还是不够，你还是不满足。但如果你接受他所赐的活水，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话，你才会满足，你将永远不再口渴。所以呢，这妇人也就继续在问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做敬拜。好吧，我们再次的把19、20节我们再读一下一遍，请。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理解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从新旧约来看，因为耶稣的时代，记住，还是按着旧约的摩西五经来敬拜。直接简单来说，这里讲的礼拜或者是敬拜是叫做献祭。献祭，这里讲的礼拜就是献祭，就是把牛羊鸽子带过来，带到圣殿，那么杀了烧了，这叫献祭，这叫做礼拜。 OK， 所以从这边来看，它是有个地点的，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才会问地点的问题。那么一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才开始成立会堂，因为没有地方了，那成立了会堂。可是大家都知道，会堂就没有地方可以去杀这些牛羊，去烧这些的祭物了，啊，所以他们就改以金钱或礼物，或者是还有就是啊诗篇的吟唱来敬拜了。所以弟兄们也感谢主，不然我们做牧师的每个礼拜要处理大家带了牵了牛羊来，我们要帮你啊要处理要杀，然后还要在外面点火把它烧掉啊，这个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所以感谢主啊，旧约有这样的一个条例，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讲的这个礼拜就是献祭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叫献祭， 我们就很难再看后面的敬拜了。所以我们不是要把旧约献祭哦过了我们就不用读了，不，我们反而要明白什么是献祭，我们才能够真正抓到什么叫做敬拜。如果你对旧约的献祭不明白，那你只是一半的真理，那对我们的敬拜绝对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旧约圣经有两个词是与敬拜有关系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旧约圣经出现166次，它有翻译成敬拜、下拜、叩拜、跪拜、俯伏拜，整个总体来说就是五体投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叫敬拜，就是你的身体完全的俯伏在神的面前，五体投地，对神表达最大的恭敬、最大的敬拜。那么这是一个字，第二个字呢是劳动、工作、做工作、服侍，我们就做一些事情来服侍神，来服侍神，或者是你服侍别的神，这也叫敬拜。所以看你是服侍谁，你是服侍那独一的真神，还是服侍那个偶像，所以我们要自己明白。那么同时呢，在旧约里神命定以色列人敬拜是应该有两个原则，首先第一个要在神所选立的地方，立他为居所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礼拜或献祭；第二个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你必须带着祭物来朝见神。明白了哈？我们敬拜的原则是你第一个要在神告诉你的地方，第二个你不可以空手来，两串香蕉不能接受的，所以你必须要带着祭物来。因此呢，这边所提到的也就是像摩西律法的五经，因为整个的敬拜或是献祭在利未记讲得非常清楚，我想每个信主人在创世纪、出埃及记都读得很开心，到利未记读了前面两章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哇，真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手续、程序、内容都讲得清清楚楚。而弟兄姐妹，上帝也不是那么无聊，他为什么要讲那么清楚呢？让我们从这当中要明白神所要的献祭，他能够接受的是他的方式，不是我觉得我要给你什么东西。不但他要东西，他要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做的。所以利未记它就是一个圣洁的书，它的主题就是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 圣洁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献祭、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圣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是圣洁，我们没有办法来献祭的，我们的祭物神也不会悦纳的，我们只是 自己娱乐自己罢了。所以呢，每一个祭司，如果你是敬拜，你要敬拜神，我鼓励你一定要把利未记看一下，而且看的时候不要只在字面上，你要想想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些的条例、这些的内容，它的精神是什么。所以这会帮助我们对敬拜有个更深层的认识。你知道犹太人大祭司每年要带着众人的血还有动物的血要进到至圣所去，为整个国家人民来做一个赎罪祭嘛？因为知道圣殿有分外院圣所、至圣所，至圣所没有人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那这就是大祭司的制服。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也就是说他的裙摆的底下有个金铃铛石榴，所以大祭司在走路做事情的时候呢，这铃铛会怎么样？没错，就是会响啊 ，kiki koko，OK。所以当大祭司要进去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呢，其他祭司要做一件事情， 就他在叫他就在他的脚上要绑一根绳子，他进去至圣所。所以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在至圣所要献祭、要祷告、要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会叽叽空空、叽叽空空，大家知道哦，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可是如果忽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声音了，那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错，他可能已经不行了，他可能被神击杀了。所以这根绳子的目的呢，就是还有机会把它拖出来，因为没有人可以赶进到至圣所去把那个尸体拉出来，所以只能透过这个绳子把大祭司的这个身体拉出来。所以你要明白，大家真的要明白，我们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我们随随便便来了神面前，今天神没有发怒是恩典，不代表我们可以一直这样随便下去。所以我们要对真理明白，我们要不能老是耍赖皮啊！所以让我们明白真理，以至于当我们献的祭、当我们献的敬拜可以真正达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有个圣经的基础。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的敬拜，不但看到了旧约，我们看到了新约。好，新约用的这个字呢，是鞠躬、跪拜、亲吻手部、下拜、礼拜、朝拜的动作啊。那么跟这个旧约也差不多啊，就是一个动作。不过特别的地方就是接下来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节，好不好？一起来，预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很熟悉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是一个献祭，就是一个敬拜。而且这个献祭不再是用动物的血，不再是用牛羊鸽子 来奉献。这里保罗透过神也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神鼓励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全心全人的献在神的面前。神要的不是一个外在的，因为万有都是他的，所有的牛羊鸽子都是他的。其实他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态度。所以旧约看起来好像很困难，其实从一个角度还比较简单，对不对？你只要一年几次去献祭就没事了。但是在新约不是啦，你所有的都是神的，你的全人全心都是神的。所以在新约等于把旧约的真正的意义，耶稣在这里把旧约在整个献祭敬拜的真实的含义能够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让我们不要只是满足于在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心的东西，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那时候以色列得罪神也是这样子，他们献祭乱七八糟，没有那个真心的态度，好像施舍的态度来献给神，最后真是惹神发怒。所以我们常会有一个错的观念，就是哎，我们只要是献祭奉献为神做了，神没有理由不接受吧。我跟大家讲，是的，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观念，因为神可以不接受的，甚至于我们自己有时候会亏损，我们自己以为热心这样做会讨神的喜悦，反而是惹神的怒气。所以我们需要把圣经明白的来看。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影子，圣殿也是影子，那么基督的身体才是真的圣殿。那么所以神借的圣灵居住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去。那么有些教会也过于拘谨，拘谨的时候呢，在敬拜的时候动都不可以动一下啊。那么甚至于我知道有些人在建堂，有些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啊，我们这主堂是敬拜神哦， 所以你不可以把厕所放旁边了啊，一定要在远远的啊，所以这个就有时候太过头了。反过来说，有些教会又太随便，啊，都可以啦，没有关系啦，神是我们阿爸父，我们就无所谓吧。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第一个，你有没有考虑到慕道友怎么看我们？当我们有些言行举止穿着，慕道友看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言行举止穿着表达了我们对神认识了多少。慕道友会想说，你确定这位神值得我们敬拜吗？我看大家都很随便，我们也随便啊，不需要那么认真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只想到自己，我们要想到别人。那么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认识这位神有多少，以及这位神在我心中有多少的分量。弟兄姐妹，我感谢主，大家都愿意来敬拜神，可是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挑战，不再迟到呢？哦，说我有小孩。是，你真的孩子小，要出门的时候又是屎尿又要拔一拔，这没有办法。但如果你没有这些孩子的问题，你能不能早一点到呢？如果你在办公室，你跟你老板约，你在学校交作业上课，你都不敢迟到，为什么你来面对这位万王之王的时候，你可以姗姗来迟呢？这个表达你对这个神认识多少呢？我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教会用这个奉献袋，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在前一天你就预备你的心，你把钱放好了，你就知道隔一天我几点要起来，我需要在几点几分，我需要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对神认真的态度，否则的话其实很亏损。我一再想说，当我们迟到的时候，你确定神在那里吗？你确定神在等你吗？还是你要等神呢？如果聚会的时候都没有人，你觉得神会在那边吗？那我们来，神什么时候才来呢？等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聚会也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到底我们可以领受多少呢？神有机会对我们说多少呢？其实弟兄们，说穿了，说白了，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求主来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让别人看到，哇，你们神是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位神，是我们值得啊用一生来追求的。求主帮助。同时呢，不但是迟到，奉献也是一样。为什么澳洲政府在你每次的薪水就直接扣你的会计，就把你扣掉 18% 呢？还有人更高呢？可是当圣经教导我们要 10% 11奉献的时候，你就很多的为难，你就很多的挣扎。哇，到底是你的这个澳洲大还是天国大？你将来永居的地方是澳洲还是天国呢？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让我们真正是知道神不会让我们有所亏损的，而我们需要去经历神。你只有去经历他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爱我们的，而且一直在帮助我们的神。接下来我跟大家讨论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有些人回答很简单，他是配得敬拜的，他本来就配得敬拜，感谢主。这里我就稍微有一段说，敬拜呢，我们因着父神的伟大位格和伟大作为献上了敬拜、颂赞和赞美。敬拜是因着耶稣所成就的伟大救赎而向发出了感激和称谢。我们因着圣灵运行完全的神的功而向他发出了感激跟称谢。最后呢，敬拜能使基督徒的生命从幼小不断走向成熟，与神生命的一个连结。感谢主。所以敬拜，对的敬拜，讨神喜悦的敬拜，都是使人得益处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敬拜的三个层面，包括个人的敬拜、集体的敬拜跟家庭的崇拜。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这里有个林智慧牧师，他建议每天最少用15分钟仰望神， 可使用 ACTS 的四步方式，第一个叫做赞美，第二个叫做认罪，第三个是感恩，第四个代求。那我这边要把它加上一个默想。我们不但求完了，上礼拜Michael 特别来分享，我们不是把事情交代完了我们就跑了，而是我们留一点时间给神，神啊，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可以默想神的话，让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些工作可以做。所以你看这五个步骤，每个步骤如果只有三分钟，不过是十五分钟。如果你可以花每个步骤五分钟，也不过二十五分钟。所以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敬拜，个人的敬拜，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家庭的敬拜。我们不但有个人敬拜，如果你有家庭，或是你有孩子，或是你有父母亲，你都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一个祭坛或家庭的敬拜。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就实践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有什么事情一起放到神面前来祷告寻求，我们带领家人来归信耶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聚集建立完美的属灵品格，而且这样可以促进父母跟子女的沟通和感情，我们彼此有个督导，我们共赴一二面对困境，最后可以来建立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在家庭的祭坛，家庭的一个崇拜当中。我鼓励大家，特别你孩子还小，你不要告诉我他们听不懂啊，他们跑来跑去，没有关系，在孩子越小的时候你越早开始，他们最容易习惯。但如果一旦你要等他长大，他懂事了，他就有他的想法，他不一定要跟你坐在那边了，越大越难。所以你趁着还小的时候还愿意跟着你，你就开始家庭的崇拜，让他在旁边一起哈啦哈啦开开心心都很好的啊，这需要养成一个习惯。第三个就是一个集体的敬拜。集体的敬拜就讲到了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敬拜，将荣耀颂赞感谢赞美权柄能力尊贵都归给配得一切荣耀与赞美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感谢主。那么所以敬拜呢，是我们与神与他的子民来相会啊。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当中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来回应神。那么有人常问我说，牧师，将来天堂怎么样？我说不是将来天堂，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在活在天堂里面还是地狱里面。怎么说呢？我说天堂跟地狱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只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没有神的地方你可以盖再美的一个外表的建筑，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就叫做地狱。而敬拜是最容易把神带到请到我们当中的地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地方，哪里有敬拜哪里就有天使与我们一起来敬拜，而神也享受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敬拜。所以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呢，神就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吗？当神居住在我们当中就叫做天堂。天堂是什么呢？在启示录跟我们也讲了，天堂是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咒诅没有哀伤没有痛苦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状态。哇，感谢主啊，原来我们不需要死了以后才去经历叫天堂，我们随时可以经历什么叫天堂，就透过神的同在，简单的讲说透过敬拜，而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的心预备多少，神就与你同在多少。你有一搭没一搭的，神你来可以不可以来可以，反正我就来打卡就对了。你觉得神会在我们当中吗？你也浪费自己的时间，你也没有得着，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可是当我们真心诚意预备好自己，神就真的在我们当中。让神在我们当中，不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一个属性， 同时呢，因为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所以很多的问题就在神同在的那一刻，常常就解决了，对不对？很多疾病还没有祷告，哎，就好了；很多的咒诅还没有祷告，哎，就除掉了；很多的悲伤就在那么时候得了安慰了；很多的捆绑就得到了释放了。他就是神同在所带下来的果效。所以弟兄们，敬拜是这么这么的重要，我们一定不要轻忽，我们一定要渴慕，才有可能带下这样神的同在。而且神的同在越多，神迹奇事发生的频率也更大。让我们同样的，我们就有这样期待，我们希望神在我们教会做更大更荣耀的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感谢主，教会现在有新的一个周报的版面，不过还记得教会以前的版面啊，我们会把一些程序写下来，我们有诗歌啦，有祷告啦，有报告啦，有见证啦，讲道啦，祝福。请问你们觉得哪一项才是敬拜呢？哎，哦，很好，每一项都是，是不是？没有错。你可以看到这个程序，不是只有诗歌敬拜叫敬拜，是我们感恩、报告、奉献、迎新都叫敬拜，因为整个聚会的目的就是敬拜。所以弟兄你们，我这边再加一个，会前祷告也是一个敬拜。如果你没有需要去忙孩子，没有特别事情，你就提早半个小时来，你就沉淀在神的同在，你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你来服侍其他人，你来服侍神的教会，神一定报答你。为什么不付上那一点点半个小时的代价呢？我们聚会已经很晚开始了，10点半，你可以说晚一点了，你平常8点都要到公司，礼拜天不用啦，你10点就可以来，就才到就可以了。那你这样的预备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就要工作。可是如果10点半你人还在外面找 parking，那可能等到聚会之后，你都不知道神啊，你今天有没有同在呢？啊，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明白，在这个敬拜当中，每一个部分程序都是在讲敬拜。所以我们不是来听音乐的，我们不是来听讲道的，我们不是来我们不是来这个来看别人表演的。我们是一起来，再透过这些的程序来敬拜神，啊，与神来相交，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啊，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接着要看神所要的敬拜，一个真实的敬拜者。好，我们一起来读23、24节，好不好？预备，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我们感谢神。这里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寻找，神一直在寻找，想要看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首先，真实的敬拜者，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谁？你所拜的，你知道吗？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所拜的，你知道，我们知道。可是你知道你所拜的是谁吗？”我前面讲了，撒玛利亚夫人好像也在敬拜，也在献祭，可是他们献给的是那个金牛犊啊！所以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我们献祭哇，神都收了。你如果真理不清楚，你的态度不对。我都不知道你是献给谁了，献给我们当中美丽的姑娘，献给我们当中帅哥吗？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考量，到底我们对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你认识多少？当我们在带领大家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把弟兄你们带到对的地方，对的方向去吗？所以我们的敬拜不是音乐，不是讲道，不是这个牧师，不是传道。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遇见神，这是我们敬拜每一次我们需要问自己的。今天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 神同在有多少，我们有没有遇见神。而这边圣经也讲到说，我们要用心灵的敬拜。什么叫做心灵的敬拜呢？这边讲到 in the spirit， 而且这 spirit 是有大写的一个词。这边讲的是灵，圣灵、心灵、灵魂、气跟风啊，所以这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好像吹送呼吸啊，生命律动、神的性情、物界看不见的个别灵体、神的灵。简单来讲，就是叫做圣灵啊。原来神要我们用圣灵来敬拜圣灵，三一神。哇、wow，OK， 就像圣经说，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敬拜，感谢主，圣灵也来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哪里？就住在我们的心里了，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我们就顺服圣灵。圣灵啊，我们该怎么样来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呢？请你来告诉我，请你来引导我。所以这个圣灵很重要，不是我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而是有顺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来敬拜。所以以至于呢，我们真的可以遇见神。那再来就是一个诚实的敬拜。那么诚实在这个是可以说是用真理，或者是用一个叫做真诚或是真实的一个敬拜。所以这个字包括了真理、真道、诚实、真实、实话、诚心、果然，都是这个字的含义。所以我们先来看真理。真理是什么呢？我们要用神在圣经里设立的方式来敬拜他，很重要。到底我们这种敬拜方式是合圣经的吗？是讨神喜悦的吗？我们要去考量。因为如果只是我们的想法，那不一定神会悦纳。所以我们要表达敬拜也是一个奉献，是基督徒向三一神表达我们奉献的心意。所以以至于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真知道神悦纳，而不会受亏损。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6章的第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透过耶稣这边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哦，原来耶稣就是那个真理，所以我们的敬拜一定要透过耶稣。所以我们信耶稣、认识耶稣是一个敬拜者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没有耶稣，我们敬拜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宗教行为。所以感谢主。那么这边也列了几个敬拜的实例，譬如说东方博士们带了黄金乳香没药来敬拜，那么用香膏模组的女人的敬拜打破玉瓶，那么献上贵重的香膏，还有马大跟玛利亚的敬拜，一个是服侍的，一个是在耶稣面前脚前的，这些都很好。只是很可惜，常常马大，圣经就说，耶稣就告诉马大说，你失去了上好的福分。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忙的时候我们不要乱，当我们在忙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有没有失去了上好的福分，我们有没有怨言，我们有没有不舒服，那么我们随时要做调整，让我们没有失去那上好的福分。最后得医治大麻风病人的敬拜，那时候10个病人大麻风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医治他们，但最后只有一个人回来谢谢耶稣。所以这些都也是一个提醒。常常有些人就带着问题来到教会，那问题解决了，人也不见了，哈，这都是蛮可惜的啊，蛮可惜的。所以总结来说， 我们现在活在恩典的时代，所以很多我们觉得很紧张的事情，可是神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犯错，让我们再有再来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我们需要珍惜这个恩典，而不是滥用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已经不在乎地点跟我们的祭物，也不在乎这个仪式跟典章了，因为很重要是内心的跟实际的，我们是不是有属灵的实际呢？就像我前面说了，整个由以色列人灭亡最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只有献祭，但是把那个剩的啦不好的啦就丢给了神，他们觉得我只要献就好了，其他没关系了，算了。所以神也透过先知来告诉说，神厌恶这些所献上的东西。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献祭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神都有悦纳？所以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不仅在教会里面敬拜神，更是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决定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不再是地点，不再是时间，不再是方式，而是我们每天生活，我们从眼睛张开，我们就在敬拜神。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家庭，交友，婚姻，都在敬拜神。而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就在敬拜神。有没有讨神的喜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已经献上作为活祭，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最后，在教会带领服事或诗歌敬拜者，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站在台上，我们就显出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我们跟个人敬拜跟神的关系有多深。所以在我们在台上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虚虚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常说，弟兄姊妹，请你跟我这样做，因为我在这礼拜我进到了至圣所，我就遇见了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跟着我一起来。可是如果你在带领者，你没有进到至圣所，你没有跟神相交的这样的一个际遇跟关系，你要把弟兄姊妹带去哪里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不要只想要上台，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神面前做个无愧的工人。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也没有误导弟兄姊妹，以至于让我们所做的在神的面前都可以蒙悦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恢复我们对神敬拜的一个热情。那个热情好像谈恋爱一样，你跟神的关系就如同你在追女朋友的时候，你可以放弃你的这个休息时间，你可以放弃你的睡觉时间，你可以放弃这个你的什么东西，就为了要跟他见一面。当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的生活不再一样，你是侍奉也不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恢复那个热情。那个神啊，哇，你是何等的棒，何等的美，没有世上任何事情可以比得上你。最后我要说，其实弟兄里面 我有时候跟同工讲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带敬拜比讲道更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我就透过敬拜来经历了神。怎么说呢？你知道当我做传道人，当我在敬拜的时候，很多人就从椅子上掉下来。我虽然过去是录音师，我可以听出很多的问题的录音，可是我自己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舌头喉咙，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那唱那个五音，我是人家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所以在我旁边唱歌的人都会昏倒。你说连这样的人怎么带敬拜呢？可是因为教会真的是没有人，我也愿意尝试，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就来学习唱歌。透过唱歌，我再次的遇见了神， 我再次享受在神的面前，感谢主。因为每首诗歌都是一个祷告，就像诗篇一样，诗篇其实是要用唱的，不是念的。到现在犹太人还是用唱诗篇的，而我们这么多的诗歌非常好的，都是一个精炼锻炼过生命经历过的一个祷告词。这些词都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进入在敬拜当中。最后呢，灵命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敬拜，我的灵命再次被复兴，再次被更新起来。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我忽然间唱得准了，哇，我也吓一跳，旁边也吓一跳，诶，你怎么说唱那么好呢？真的，我在唱的时候旁边，诶，你怎么唱得那么准了呢？我说感谢主，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信心是每一步路都可以来经历神，我们都可以经历神。重要是你愿意来恢复这样一个敬拜热情吗？你愿意来恢复跟神这样的关系吗？你愿意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你愿意成为那个真实的敬拜者，能够真正来讨神的喜悦吗？让神要寻找的敬拜者就是你，好不好？跟你旁边左右说，你就是那位真实的敬拜者。好，不要太需要，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宣告，再大声讲，再跟旁边再说一次，你是那位真实的敬拜者。好，你是那位神所寻找的敬拜者，感谢主。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感谢主。